那今天我们讲诗篇133篇，这篇诗篇是很有名的，很多人也会背。那这篇诗篇，如果你读它诗集的话，你知道是大卫的上行之诗。但是我宁可说，这段诗篇呢，在新约教会中间也很被人接纳，很喜欢，也成了教会的诗。今天我给它的题目叫做教会的诗话。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很多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从前有个诗人叫做王维，大家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读到他的诗好像看见一幅画，他的画里面有很多的诗意。那今天我们读诗篇133篇，我觉得这里也是一幅诗画，诗中有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的确我们可以看见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所以今天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欣赏一下诗篇133篇。首先这里一个背景的问题，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他提到的是大卫上行之诗。关于这一句的解释，到底是大卫自己上行的时候所写的诗篇呢，还是他为了上行而做的诗篇？什么叫上行呢？以色列的律法规定，所有的男丁一年3次要来到耶路撒冷，到神的殿里面敬拜。今天我们用普通话叫做朝圣啊，朝圣这字是我们人发明的，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个字样。不过呢，他一年的确需要在3个节期，就是五旬节、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一年3次来到耶路撒冷，放下一切的工作，一切正常的生活，特别为了庆典来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在耶路撒冷成了大会。什么叫上行呢？耶路撒冷的圣殿建在高处，所以他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上行 ascend。 也许有台阶，也许呢人多的时候就不能完全走台阶，可能走山上的路就过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这是一幅图画，也可以说今天呢我们借着大卫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这幅上行图。其实上行图就登高图、登山图，但是这个登山不是普通一般郊游的登山，不是一般为了大家锻炼身体或者说去吸点新鲜空气来上行。它有一个目的是什么？这个上行向着锡安而去。以色列人按着常例敬拜神，他们按着常例要登山，要向高处行啊。其实我们很多的诗呢，也有诗歌，也有这意思。刚才我们讲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连歌里面意味着上行诗歌。我们讲这个登山啊，求主带领我们天天往高山走。当然这里讲的情形，以色列人敬拜成了教会也接受了一种经常的情形。我们每一个主日到教会里面敬拜，可以说是一种上行的表现。因为在这里我们敬拜我们的大君王，而且每一次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欢乐，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把颂赞归给他。以色列人、犹太人按照节期敬拜应当有这样一种属灵的实质，不是一种外面仅仅外面的形式和表现。很多人把教会聚会当作立场，当然这某一面来讲是好的，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希望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把它当作立场。每一次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当然一种很大的盼望，在这里我们朝见永生神，在这里我们遇见我们的救主，在这里我们和神面对面，他对我们说话，我们对他说话，把我们心中的爱慕、思念、感动、负担都奉献给他，也听见他的宝座上面向我们发声说亲爱、慈爱、亲切的话，说明我们属乎他，在他的心中我们有极大的分量。这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场地，一年3次，不能每天，因为以色列人分散在各地，不可能都聚在耶路撒冷，所以特别讲到上行的时候这种欢乐。我说大卫要把他的眼睛借给我们，为什么呢？大卫从大卫的诗里面，大卫看见了什么？当然我们说了，他看见一幅图画。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的脑子里也有一幅图画，看见大卫所说的上行之诗，以色列12支派都来朝见神，所有神的儿女都来敬拜他。这幅图画应当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但是不仅是看见一幅图画而已，诗篇133篇说看哪，前面说大卫上行之诗，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他以一个字看哪来开始。在旧的版本，英文的版本 这个钦定本里面 King James 就有这个字，现在 NIV 里面这个字淡化了，没有放在第一个字。但大卫这句话看得很清楚的，他叫我们来看一个东西，看呢、啊，看什么？你看见许多人登山，许多人朝圣，看见一幅图画，但是大卫所看见的超过了一些外面的人，看见了走山路的一批人，看见了这些人他们的心理的状况，他们是来朝圣。而这幅图画大卫看见是什么？他说看见的是什么呢？弟兄和睦同居。他所看见的图画叫做又美又善。大卫说这幅图画好极了，不晓得谁画的，太好了。大卫看见什么？又美又善。这个表达方法在以色列人来讲是最美最善的意思，最好了。大卫在其他的地方也讲到，我看见论到耶和华的名，他们又美又善。这不是说美又长得很漂亮，而是神的儿女在大卫的眼中心目中间是又美又善。其实大卫是一个属灵的角度，如果你看大卫的经历，他在以色列人中间受的逼迫可不少，在他登基以前就有各样的逼迫。大卫遇见扫罗，扫罗不甘心，不愿意王位交给大卫，所以扫罗追杀大卫。就是大卫登基以后还有很多的问题，世美亚撒龙很多的问题都出现，怎么大卫能说你论到耶和华的子民他们又美又善？因为大卫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我们是一些软弱的人，但是神在我们身上要造成的要造就的是极美的事情。我说不讲以弗所书，还是要引用以弗所书，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因为这个角度，大卫说看了又美又善。事实上这就是从前在希伯来诗中间的次序，看了又美又善。一幅图画是什么？弟兄和睦同居，看了又美又善的一幅图画。他看见了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姊妹们，他没有看见人个人的失败，只看见他们在弟兄和睦同居，在同一的心态里面 unity， 在那个同一的灵里面那种美的情形。换句话说，大卫不是看见一些乌合之众，不是仅仅看见一些人数，不仅仅看见许多的人在那里往山上走，是看见他们内心的情形。什么叫弟兄和睦同居呢？我们明白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要走很远的路，从十二支派而来，而他们到了任何地方都没有旅馆可以给他们住，就住在弟兄姊妹家中，就住在其他支派的人中间，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到时候就把家开放出来，让各地来敬拜神的人都可以一同居住。过节不仅是在山上的事情，不仅仅仅跟神的关系而已，神儿女中间有一个过节的关系，有一种过节期的关系，因此弟兄姊妹彼此接纳，也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变成很好的朋友，那是另外。但是在不认识状况中间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因为神的儿女，单单因为神的儿女，他们就接待所有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的人。这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说弟兄和睦同居，真的住在一起有几天的生活啊。我们美国人有句俗话，说是朋友呢来家里住三天正好，多了以后就不行了，多了以后就像咸鱼一样又臭又死，没办法了啊！这个是我们人的度量有限。以色列人不晓得能住多久，当然也不会永远住在别人家里，因为无论如何他有自己的生活要处理，有自己田产，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耕耘各种事业要处理。但当他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因为同心都是来敬拜神，彼此中间那种和睦所谈论的都是谈论神的话，讲到在他们身上这几个月中间来敬拜这个时间中间神给我们恩典在个人身上的作为。有些人是来还愿的，到了节期特别来还愿，而且有很多感恩的事情，有很多时候因着他们的难处来敬拜的，祈求神的帮助，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应。所以我们说不仅跟神的中间有一个关系， 跟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中间也有横向的关系。以色列人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我们不是仅仅拜敬拜同一位神而已，我们乃是同作肢体，同一个生命，在神的儿子中间，在神儿子救恩里面彼此成为弟兄。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分享，我们的经历可以分享，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难处能够共一同来担当，有泪同躺，一起欢乐。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这讲的因着耶稣做了他的儿女。从前有一首老的诗歌，比这首诗歌没有那么白，英文的翻译啊 ，Blessed be the tie， 我们因为神的儿女彼此被捆绑，作为成为一个身体。这些事情都是以色列人敬拜的时候他们经历到的，在教会中间正常的教会生活也是这样。不仅仅跟神发生关系，跟弟兄姊妹们也都有一种肢体彼此相顾的关系，在一起能够真正的有弟兄的感觉。所以这里大卫是看见了那个属灵的内涵，所以称作弟兄，因为我们同样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他的救恩成了他的儿女。以色列人天然是雅各的后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了雅各以后十二个先祖，他们都称为弟兄，因为同一个生命的来源，他们追到同一个祖宗，从以色列从雅各分出来，并且他们身上都有同样的约，同样割礼的记号。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我们都是因着蒙受耶稣基督救恩，并且我们因着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不仅是归入耶稣基督，也归入了教会。其实不是归仅仅仅归入这个二万的教会，是归入基督耶稣的身体，跟所有神的儿女都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同一个生命。所以这是我们说弟兄的原因。希伯来书讲得更好，神称他们为弟兄，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因为神是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事实上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特别宣告，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亲，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弟兄姊妹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如同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一样，是他的爱子，是他的生命，同一个源头联合在他的里面。耶稣基督事实上在钉十字架以前最后的劝勉对于门徒们讲到葡萄树，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如同我在父的里面，父也在我的里面，同样的关系，不是两层，不是两等，不是两等的关系，同样的关系，一样的关系，不是两等。今天也许我们觉得跟主的关系，跟父神的关系不那么亲切，但是你的感觉有问题。当你活在正常的生命跟交通里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父耶稣可以到父的面前，我们一样到父的面前。耶稣甚至讲的最好，就是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现在奉我的名就可以求父神，一样的道理，一样的原则，都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赎，他的工作已经成全，使我们真正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真正成为弟兄，同一个生命，同一个源头，并且同一个目的，都是来敬拜神的。人生的道路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一生的生命是为了敬拜神，一生的生命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一生的生命是要把我们的一切的恩赐使神的旨意能够完成，在教会里面传扬福音直到地极。今天我们同样有福音的使命，在下两个礼拜我们请余长老来，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提早退休为了要传扬福音，一个人能做多少，一个人能做的很少，但是神给他特别的恩赐，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规划的人，计划者，是一个很好的 organizer 中文不晓得怎么翻法，很会组织，把各地弟兄姊妹们敲动他们的心，使他们对福音都有负担，传扬福音有负担，对于宣教工作有负担。我们的 Francis 弟兄 Francis 牧师也是非常好的宣教的人才，因为他的心胸想到的全世界神儿女的需要。弟兄姊妹们，不仅是想到已经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有需要，神把福音的责任给我们，因为我们同样为着这个荣耀，为着这个旨意而活。 所以我说今天信徒人可以在地上有不同的职业，所以给我们不同的道路，每个人走的路不会一样，但是我们同样的目标，同样的负担，同样的责任，同样的心态。保罗说福音总是传开了，不管是为什么动机传的福音，福音总要传开，为此他就欢喜，他还要欢喜。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看见福音的广传，因为这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也应当传扬福音。这些事都是我们所以为基督徒，所以做弟兄姊妹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基本的观念，也是基本的要求。所以大卫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生活上的见证可以是他们谈话的内容最主要的一部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一起常常聚集，我们所谈论的内容是什么？是我们的事业呢，还是你跟我讲哪里有好的东西可以买，便宜货可以买啊，便宜货可以买，大家都很高兴，而且也是省钱的办法，大家应当帮助，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非常重要，彼此通知哪里有减价品很好，但是不应当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和重心。我们的目的和重心讲到神的爱在我们中间连接你我，是我们真正的有身体的感觉，有肢体的生活。所以他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教会有问题，教会闹分裂，不是正常的，是因着人的软弱，在肉体中间有这些危机，是应当提防的。当我们经过这些难处之后，我们应当成长。小子说，神的心意叫我们与众人和睦，叫我们与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当然在发生难处的时候已经很难再维持这样状况，求主怜悯，但是总会过去。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里面度量扩充了，增加了，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软弱，该认罪的认罪，该道歉的道歉，该和好的和好，有些已经走开不能再复原的，祝福他，求主祝福他前面的道路。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和睦同居，真正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的信仰有力量使我们跨出这一步，使我们能够跨出这一步。我们需要消除一些不和睦的原因，让神的祝福永远与教会同在。我们受了亏损，我们也得了教训，我们得了长进，从此以后更多不按照自己的旨意活，按照神的旨意活，所以能够和睦同居。合一是必须持守的，但在我们持守不到的时候，神还有恩典有怜悯，让我们有再来过的机会。所以大卫每一次看见神的儿女聚集，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刚才已经说过，大卫在个人经历中间有很多人跟他过不去，但大卫也从这些事情中间他的度量被扩充，所以他能做以色列的王。你读圣经你会发现，最早的时候犹大人拥戴大卫，但是以色列就是北方的国家并不拥戴大卫，他们是跟随扫罗的。曾经有过这些裂痕，但是等到扫罗跟非利士人打仗战死之后，以色列人的心回转归向大卫，他们请求大卫来做王。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是历史上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大卫也不是那样完全，但是他在这些诗篇133篇的时候，他经过这些事情，他明白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大卫叫我们看见这幅图画。弟兄姊妹们，你我今天不一定看见这些人登山，但是在我们里面仍然可以有一幅 mental picture， 脑子里有一幅图画，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也许你看见是礼拜天来到这里，大家都差不多同时间来到教会，大家开车进来，你让我让你找个好车好地位，让对方先停，感谢神恩典，你不要去抢别人位置。你所看见的话，也许在教会里坐会，大家往前坐，弟兄和睦同居，我们就说大家谦让坐后面，讲到要听到要坐前面，不要坐后面。你怎么看见图画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怎么看见图画的印象叫做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善。也许你怎么看见是吃饭的时候大家礼让排队， 老人先吃，小孩先吃，我们这些壮丁后面慢慢来不要紧，吃不完没关系，中饭管到三点。你们不晓得笑话哈，这每次在教会里面服侍最多的人是吃饭最晚的，有时候吃饭不够了。今天我跟一个同工在一起谈话，我们一边谈一边觉得为了教会感谢神，他说教会管饭时，他加了一句到三点，为什么到三点又饿了？刚好就教会是不会饿，吃饱饭大家交通。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我们活在圣灵里的时候，这些表现不用人教，自然的。每一个教会都是服侍人最后吃饭，为什么？自然的，不用教导。圣灵在里面，每一个人感动都这样。既然我在教会服侍，他们优先，不会争先恐后抢饭吃，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教会里面应当一团和睦，因为你活在圣灵的里面，圣灵自己教导你。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底下大卫用了两个，再加上两个比方，叫我们看得更清楚的图画。好比什么呢？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我请问一件事情，大卫见过亚伦没有？啊，绝对没有，跟你我一样，我们也没见过大卫，对吧？大卫也没见过亚伦呢，除非你不好好读圣经，你不知道他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亚伦是摩西时代的人物，是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但是为什么这里写的亚伦呢？这是一个表号，为什么？这是大祭司亚伦的名字，他的职分是大祭司。什么叫大祭司？你知道当他们山上朝见神的时候，大祭司扮演的角色是主角，为什么？所有一些祭司礼仪都由他来规划的，甚至于该怎么做献上祭物，大祭司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大祭司点灯，大祭司烧香，大祭司陈设饼，摆设这些陈设饼，大祭司等到他从圣所出来，为着神的百姓祝福，为着以色列祝福，大祭司都是大祭司的工作。这个大祭司当然预表基督，可是以色列百姓所看见的，每一次亚伦出来就看见，哦，大祭司出来的欢呼。为什么大祭司欢呼？因为大祭司有他的服饰，穿的衣服，大祭司的衣服叫做为荣耀为华美，他的衣服真的非常美丽，非常讲究的。他里面穿的一个以弗德，大概是像背心这样一件东西，前面胸后面前面挂着一个胸牌，胸牌上有十二块宝石，上面都篆刻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还有肩带，他挂在身上的一个肩带，肩带他手工拧的金线拧的，把它拧成一条线，当然是牢的，挂在上面，还有宝石相看。所以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大祭司珠光宝气，太女性化了，但身上穿戴的的确是珠光宝气，而且是很美丽的颜色的调和。他身上穿的衣服，大祭司衣服纯蓝的，像天的颜色。一般的祭司只能穿蓝色的坠子，在他的身上所有大祭司袍子用捻的细麻制成的，用各种金线、各种银线、各种紫红色的线绣成的，好像圣殿里面的木幔一样的，一套的。大祭司出来的时候不仅是这样，身上还带着膏油。你不要以为膏油是我们炒菜的油啊，那脏脏的黏黏，不是的，是香膏。古代的时候受膏者所膏的油是非常讲究的，各种香料乳香，各种的香料在一起捣得极碎，然后油放下去，所以它有香味。这个油要浇在大祭司的头上，他的头上有一个冠冕，这冠冕写的是归耶和华为圣，是大祭司的标志。所以大祭司一出来就知道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大卫第一个叫我们看见是以色列登山图，底下叫我们看见祭司敬拜图。在这里所看见的图画，大祭司身上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表号，他背着肩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责任，侍奉主的人不是容易的， 今天侍奉主的人，无论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教会的牧师、教会的执事，都承担着所有神儿女的责任。我们不是仅仅为了安排礼拜天来聚会的。神的儿女属灵关系如何，他们跟神的关系如何，跟弟兄姊妹关系如何，都是祭司心中所挂念的。他们在神的道路上有没有长进，圣经有没有好好读，读了明不明白，都是他所关心的。他个人有没有祷告的生活，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有没有小组可以扶持他，是在他软弱的时候有人帮助，都是神儿女所关心的，也是祭司所关心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祭司是个表号，而这个表号最后落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耶稣基督心里面，每一个人耶稣的关心，像保罗一样，哪一个软弱我不软弱呢？哪一个跌倒我不忧愁呢？保罗指的全教会，这么教会，这么多教会，众教会的事，挂心事都担在我的身上。保罗没有逃脱责任。就是因为我们祷告的担子担这个度量太小，为自己祷告，而且有难处才祷告，不大会为自己平常属灵的前途祷告，为自己家里人祷告，为自己职业祷告，最多为父母亲祷告，为儿女祷告，差不多了，已经很忙了，来不及祷告了。但是如果真正神呼召你做侍奉的工作，你真正进入侍奉，你的心必须扩大，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家里的人，不是为了父母亲，自己亲去，你顾虑到神的国度。所以祭司出来也代表了神的国度。大祭司不随便出来，而且他出来的时候平常不穿这些大祭司的服饰的，平常跟平常人一样，但是在侍奉的时候真正穿戴全副的侍奉的服饰，在他的头上写了归耶和华为圣。这个人身上神又有高他。当亚伦第一次出来侍奉的时候，承接圣职的时候，他就受了膏，这个膏油在他身上发出馨香之味，而且每一次侍奉的时候都有新的膏油加上去。不仅这样，他身上有血的记号，弹了血，每一次在侍奉的时候，在他承受圣职的时候身上弹上血，溅上寄生的血。为什么？这个人身上有死亡的记号，在死亡里面才能给出生命来。所以祭司的生活，祭司的表现，向着自己死，向着罪死。今天我们用这个三连式的说法，向着罪死，向着自己死，向着世界死。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在于侍奉主的人身上，向着罪恶死亡，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教导的，向罪死，向着世界已死，保罗在腓立比书 教导的。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面。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面。向着自己死，向罪死，必须先向自己死。不向自己死，向自己的雄心大志已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为耶稣为我舍己，所以我也能舍己。所以才能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保罗不是讲大话。保罗是讲一种生命的等值交换，或者说非等值的交换。价值相同吗？也许相同，也许不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占耶稣的便宜，会不会啊？我比较值钱，他不值钱，我跟他换吃亏了，会不会？不会。但是价值的交换是我们今天侍奉观的一部分。所以大祭司出来的时候不一样。大卫说，好像膏油从大祭司的头上流到胡须，就是流到亚伦的胡须，然后流到衣上衣襟。弟兄姊妹，如果只滴几滴膏油，会不会这样子啊？会流吗？头发都吸收光了，是不是摸摸都没有了？不是，到一个地步，从头发头上流到胡须，还要流到衣襟。这个衣襟是他衣服的，不是短的衣服啊，他的衣襟不是短的，长的衣襟哦。多少的油流下来，弟兄姊妹们，神赐给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神不吝惜要把他的膏油浇灌下来，神不吝惜要将圣灵的工作大到每一个神的儿女，不是只有少数人，不是只有那些自以为属灵的人呢。 不是自以为他宣告我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不是自以为了不起说方言有个人恩赐的人呢。每一个神的儿女，圣灵的膏油都要涂抹他，使他生活能够充满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当大祭司出来的时候，神的儿女欢呼，因为这是表示神眷顾了大祭司。有时候大祭司出不来的，怎么出不来？死在圣所里面。为什么死在圣所里面？没有按照规矩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的百姓看重大祭司，等到大祭司死的时候，或者不是因为侍奉缘故年老死了，那是大事日子，所有一些在逃城里面的人都可以得到自由。为什么？大祭司已经死了。弟兄姊妹，这里预表的意义，大祭司预表基督耶稣为我们人人定的死罪，为我们人人承担的死的滋味，所以我们得到自由。以色列人不一定懂得耶稣基督，但懂得大祭司。大祭司不能够随便死，他死的时候不能随便，有事情要发生，大的释放临到所有神的百姓，这是以色列的规矩。大祭司出来的时候，他的膏油从上流到下面，这个膏油是有芬芳之气的，就好像今天保罗说在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保罗凭什么这个话说这个话？因为他把自己比作祭司，在祭司身上有膏油的馨香，不是我自己的馨香，是膏油的馨香。但这个馨香成了我的馨香，因为我的身上有膏油。弟兄姊妹们，保罗说他自己不是为利益混乱神的道，他是按照神的道来传讲，所以他身上无论到哪里有耶稣基督的馨香，在这的人身上做活的香气叫他活，在那的人身上做死的香气叫他死。这是圣灵的工作，保罗说话有根据。所以大卫在这里叫我们看见大祭司出来了，在他身上有膏油，在基督耶稣身上的膏油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的，都需要的。看见了就知道，膏油流到了胡须，流到了衣襟，流到了衣服最尖端的地方，最末尾的地方，没有一个不得到他的滋润。圣灵儿女是在这样子，在这样光景里面，底下大卫又加了一幅图画，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黑门山终年积雪，也可能有露水。这里呢用的字降在锡安山，原文的降跟前面的贵重的油流到胡须同一个字，其实他不是说露降在西安，露降在黑门，但是黑门山上的露降下来流成一条小溪流到耶路撒冷。高山上的血与血，他用露这个字其实不一定是露，甘露，但是用露来形容是为什么？不知不觉的，不像暴雨，不像大雪，看不见的。圣灵的滋润和工作深藏在每一件事物里面，滋润我们的心灵肺腑，不是很特别的，也不是很激动的，很稳定的滋润在我们心里面。事实上露水很重要，没有下雨的时候，露水可以使草地不干不黄，露水可以使万物滋长，甚至你读创世纪还没有降雨以前，地上的百物怎么生存？靠着露水。神的恩典是这样一种恩典，不是大风大雨，不需要。当然有特别春雨秋雨的时候大量的雨水，可是平常的日子露水从高山上终年的积雪化了以后就汇成小溪流到锡安。锡安又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以色列的首都，也是预表是古代的首都，不是现代的首都。耶路撒冷是个圣城，大卫在那里做王登基，这里所说的情形用锡安来代表整个神的国度。用今天的话，锡安也是教会的预表，预表神掌权的中心在锡安，万民要流归至山。所以这幅图画特别说到圣灵的工作的滋润在我们心中，象征的意义讲的教会。所以我说这首诗歌成了教会所喜爱的诗歌，因为它不仅是用在适用于大卫的时候他们去耶路撒冷朝圣，更说到今天在教会中间所有中心的旨意，神的旨意，属灵的事情，完全跟以往的过节一样的关系。他说什么？好 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锡安必定蒙福。就是在整个以色列的思想中间，锡安必定蒙福，为什么？神在这里，神要祝福锡安，神要祝福，什么祝福？命定的祝福，是神所命定的，神要祝福。我说锡安是教会的预表，因为神已经明说他要祝福他的教会，借着亚伯拉罕的祝福，要祝福所有祝福亚伯拉罕的人。事实上，当亚伯拉罕承受神的应许的时候，加拉太书里面讲的那么清楚，论福要不是许多的福，一样的祝福就是圣灵的祝福；论子孙不是许多的子孙，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要祝福他的教会，正如同神借着亚伯拉罕要祝福所有的百姓，万邦列邦万国要因你得福。神的旨意是这样，在锡安这里有命定的祝福，什么祝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一个盼望，大卫有这样的盼望，永远的生命，没有一个生命，没有一个祝福比这更大。亚伯拉罕事实上对神说，我既无子，你还要赐我什么呢？等到我死了以后，这一切都归给大马士人以利以谢，以利以谢不是我的儿子，但是我就算他是我的儿子。就是不，你自己本身所生的才是生命你的儿子。人不能活到永远，有什么比永生的祝福更大的？而且这不是我们的选择，因为将来有一天在神那里，除了命定的祝福，也有神最后的审判。如果今天我们不在神的祝福里面得到永远的生命，到那天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保全我们。大山呢，向我们倾倒；小山呢，遮盖我们。因为神的审判不能逃脱，但是神的恩典不是叫我们受审判，要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祝福。所以这里大卫的诗篇实在是跨过时代。我说登山的上行之诗成了教会的诗歌，就是因为这里提到永远的祝福、命定的祝福、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今天我们已经明白耶稣基督救恩在他永远的生命的恩典里面得着了，我们里面有永生，我们知道，因为谁得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在他的里面。信神儿子，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神已经把永生放在他的里面。因着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已经是蒙福的人，而且蒙福到永远。但是大卫把这幅登山图，把这幅教会的诗画放在我们面前，求主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在脑子里有深刻的印象。当每次你想到教会的时候，你想到的是神儿女，你想到的弟兄姊妹们，你想到的是在神眼中又美又善的，你想到在那里侍奉的人，在那里神的祝福。我们都是要侍奉神的人，神的祝福临到神的百姓，这是命定的祝福，在那里有永远的祝福。诗篇133篇，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读，我们从诗题开始，诗篇133篇，大卫上行之诗，我们一起来读。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们，在你脑子里面有没有这幅图画？我希望有。这幅图画是什么？是弟兄姊妹们敬拜？是亚伦？还是黑门的甘露？都在你的脑子里。诗的语言有这样功能，让你看见他所描述的，而且这个印象在你这里面不断的扩大，让你永远记住这幅图画。因为在锡安山有神所命定的祝福，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神，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你把这幅图画放在多少人的心中，多少人脑海里，以致我们被这个荣耀的图画，被这幅有福的图画所吸引。我们今天成了一同来聚集敬拜你上行的子民，我们一同看见神的儿女何等的尊贵，你给他祭司的职分，在耶稣基督祭司职分里面，我们得着你所有一切的祝福。 又看见你如同雨露，如同甘露那样浸透大地，从黑门山一直到耶路撒冷，遍地都有你的滋润。我们因着你的生，因着你的恩典而保全，并且你把永远的祝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多多的感谢你。求主使我们同心合一来侍奉你，表现出你神儿女在教会中间的和睦，以至于我们能够大声唱的这样诗歌，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愿这首诗成为我们的歌，因为我们常常唱诵，常常纪念，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继续带领我们往前。为此我们感谢你，把一切的敬拜赞美，把一切的爱戴都给我们，都归给你，把你的祝福赐给我们，叫我们心中长存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和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